布鲁金斯学会在10月17号举办了一场讨论无限宽频与美国经济成长的座谈会。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与政策主任约翰·艾恩斯在会中分析，投资宽频基础建设可以创造工作机会。他说
You get that approximately 12,000 jobs are created per $1 billion invested in wireless infrastructure.
艾恩斯说，在宽频基础设施上会投资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2000个工作，当中大概有3500个是直接相关的工作，另外的4500个是供应商的工作，他们供应建设所需要的材料，剩下的4500个称做非直接相关工作，或者称做再支出工作，就是当电信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进行消费，去看电影，在当地餐厅吃饭等等，相关的工作就被创造，而金钱亦重新流回经济当中。根据德勤咨询公司的统计，美国在 4G 网络的投资在2012年至2016年大约是250亿至530亿美元之间，而这些投资可以创造730亿至151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成长，以及创造37万1000个至77万100个工作机会。艾恩斯认为，除了具体可以计算的工作机会，由于美国城市与乡镇的网络普及率有很大差别，亦就是俗称的数码鸿沟，所以发展无线宽频还有更多的价值，例如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娱乐业的流通，增强教育，对于健康照顾亦有帮助，而智慧电网亦可以帮助能源产业，同时使更多的人可以更快地接触知识以及技术，对于美国的长期发展亦有帮助。艾恩斯举例说明，他说
You know, if you only have one hospital in your town, and you don't have specialists,getting that broadband access to people who can do specialized readings and
X-rays. 艾恩斯说，如果你镇上只有一间医院，你又没有专科医生，如果有宽频可以联系上有能力做专科诊断或者放射科医生，就有很大的价值，对于住在城里面的人来讲就没有这种价值。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的无线宽频建设是否落后于某些欧洲与亚洲国家，艾恩斯同意这样的讲法，不过他认为由于无线宽频的技术才出现没多久，所以在那些电信基础较为先进的国家部署无线宽频的长期价值亦未有显现，不过他认为那些利益确实存在。信息产业技术理事会的执行长迪安·加菲尔德在回答美国之音问题时表示，根据德勤咨询公司的针对 4G 无线宽频的国际调查，美国在移动设备与移动宽频的部署上比世界其他国家进步，但是在使用以及市场渗透的程度上，美国落后于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和南韩。他说
There are other markets that are using market mechanisms to deploy 4G more effectively than the US is.
加菲尔德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用了市场机制来部署 4G 的网络，他们做的比美国有效率，例如说德国还有日本在过去两年都释出额外的300赫兹的频率给移动技术，所以他们已经完成美国未来10年准备要做的事。导致美国落后的原因，除了政府在相关法令上的不完善，还有美国电信公司在价格上以及实际操作上对消费者不够友善。加菲尔德分析，从开始建设都能够看出实际效果，从美国以往的经验来看，需要6至11年时间，所以美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不止10年。乔治城大学经济教授约翰·梅奥认为，完整的无线宽频建设需要政府和私人企业的配合。他说
The private sector is likely want to just jump at.It's not as though private companies don't want customers.
梅奥说，私人企业可能想要马上开始发展，私人企业的确想要顾客，但是他们想要在花费最有效率的情况下获得客户。联邦电信交通委员会的目的应该是宽频的部署以及全民服务，这个私人企业无法完全达到，就算他们尽一切可能的帮助私人企业。根据德勤咨询公司的统计，2009年至2011年之间，美国在 3G 技术的移动设备使用方面仍然领先全球，日本和南韩分居2、3名，中国就是第11名。但是在 4G 技术方面，包括中国、南韩、日本、法国、瑞典等国都有巨额投资，并且政府亦做出相关的法令配合，例如法国在2025年之前，全国有90%的地区将涵盖 4G 网络， 会上的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必须尽快动作，才不会在新科技的运用上落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报道。